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想住在加州的人怎样的羡慕也羡慕不到这样的天气。我们今天所谈的题目，无神论的在思，生命意义的一种追寻。人不但是存在，人是唯一知道他自己存在的。我们存在到底是为什么呢？在1946年战二次二战之后，有一位在德国集中营里面被关了许多年的一个犹太人叫做 Frankl， 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在集中营里面，他观看在营里的人，有些人在极大的压力下面仍然能够生存下去，有些人就生存不下去。他在1946年发表了这本书，叫做《人追寻生命的意义》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Frankl 这本书非常的有名，他被翻成21种语文，而且卖了，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到13 million 啊，1300万本。对于心理学上的影响很大。他认为，人如果知道他为什么生存，这个生存的意志带给他能够有活下去的力量。所以他认为一个人心理学家的责任就是要人知道他为什么活在这里。他的这种治疗法 Logotherapy 是三种主要的治疗法之一，心理治疗。一种是弗洛伊德的 The Will to Pleasure， 另外是 Adler 的 The Will to Power。 在他所讲的，别的心理学家要你倒在椅子上让你讲心中不容易讲出来的话，他是要你好好的坐在那里，要你听你不容易听的话。它是一种不同的一种对于人心理的问题的一种治疗。他认为心理学家的责任就在这里，让人能够发现他生命的目的，意义治疗法。他这本书中间引用尼采的话，这是很特别的。尼采说，一个人若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他就能够承受生活中任何的磨难。所以人知道你为什么活着，这跟你怎么活是大有关系的事情。那么人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所思考的题目。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存在在这里了。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问。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吃豆腐，有一次问妈妈说，妈妈，我没有问她豆腐从哪里来，我问她说我从哪里来，这是孩子们常常会问的问题。我那时候还小，妈妈说啊，你是卖豆腐那里抱来的。这个回答呢，使我相当的吃惊，也让我觉得有一点威胁感。那么是从卖豆腐那里抱来的，我就以后那个卖豆腐的老头来卖豆腐呢，我就躲起来，因为一旦被他拉去，以后是要卖豆腐的。因为你从哪里来，跟你为什么活在这里是有关系的事情。虽然我很傻，不过呢，倒有这一点智慧，知道我从哪里来这个事情蛮重要。所以一直到我蛮大了，才发现说其实不是从卖豆腐那里抱来的，但是问题变得更难了，到底从哪里来的。那么生存到底有意义吗？所以我们必须看人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够从两个题目里面来衡量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们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是宇宙中间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问说宇宙从哪里来，这一点物理学家倒有相当的研究。在70年代末叶，我们已经相当的知道有一个所谓的大爆炸论，宇宙在137亿年以前有个突然的一个开始，从它开始以后，它从很早很早的时间 0.0000 可能43个零一秒钟开始，一直演变到137年以后137亿年以后的今天，整个的过程物理学家大体上已经知道。有个人叫做 Weinberg，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First Three Minutes， 最先的三分钟，就是讲整个宇宙是怎么来的。他这本书出现之后变成一个畅销书，再隔两年他就得了诺贝尔奖金。这个人不是为这本书得的，不过呢有人说可能唤起大家的注意。他在这本书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提到一句话，因为这本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宇宙怎么样从开始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演化到今天的样子，既然我们知道宇宙怎么样变成今天的样子，所以他说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宇宙的时候，这宇宙似乎也越来越没有意义了。英文讲得很好， The more the universe seems comprehensible， 就是可以被了解， The more it also seems pointless， 没有意义了。那么这句话引起科学界之间的一些争论，到底科学家相不相信他这种说法，因为怎么产生跟为什么产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既然知道它怎么产生，是不是就代表说它没有意义了呢？所以就访问一些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些科学家，包括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女教授叫做 Margaret Geller， 问她说到底这个宇宙有没有任何的意义，或者 a point， 有没有任何的 point。这个女教授直接回答说，她说这个宇宙 universe is just a physical system， 只是一个物理系统，物质的系统。 What point is there？ 既然只是一个物理的系统，物质的系统，问她的目的，这句话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所以有些科学家认为宇宙是有意义，有些科学家认为宇宙不可能有意义，这个跟宇宙怎么来有关系，不是它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是它的起源是什么。所以一个样东西的目的是跟它的起源，跟它的目的，跟它的这个来源是有关系的。如果宇宙的物质的宇宙是自己就在那里的，那么它也无所谓意义可言，它只不过是一个物理的系统。如果宇宙是被造的，那么它就是刻意的，造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而造的，所以万物在其中就必有某一种它 intrinsic purpose， 一种它我叫它本质上的一个目的。人既然宇宙中间的一部分，如果宇宙是被造的，人是被造的，也是刻意被造的，人就含有它某一种本质上的目的。所以固然我们知道宇宙怎么转换，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它从哪里来，我们有没有目的跟从宇宙从哪里来是有关系的。在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已经开始认为宇宙它存在，它有开始，它原来是没有的，现在有了，宇宙不是一直存在的，这个概念当时已经开始有了。因为那个时候开始看见一些宇宙膨胀的意思，一直到1920年左右，这个 Hubble 的观察把这个事情肯定了。我们知道宇宙到底是被造的吗？宇宙存在，它从哪里来的呢？它原来是没有的，现在有了，那么从哪里来的呢？宇宙中间又发现有极大的规律，并且这些规律指向一个终极的定理，只有一个定理似乎控制整个宇宙中间的现象，这是现在物理学家所一直想追寻的， 爱因斯坦在他发表了他广义相对论之后，他尽平生之力就在找这个终极的定理，他没有找到，不过他一直相信这是存在的。宇宙中间现象这么的复杂，都在各种不同自然律的控制的下面，然而不是各种不同的自然律，只有一个自然律控制所有的自然律，让我们知道解释现在一切的现象，这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事情。而且这些自然律呢，它也正好是适合人类的生存。自然律中间含着许多的自然常数，比方说一个电子有多重，这一类的光可以走得多快，这一类的事情叫做自然常数，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它就是一个常数。然而在我们现在知道的自然律的里面，这些自然常数必须是刚好是这种常数，不然的话人不能生存，生命不能产生。这些事情就代表宇宙是被造的吗？不能，因为宇宙就是这个样子。宇宙非常浩瀚，非常奥秘，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神呢？所以人不能单单从这一点就认识到有神。但是宇宙是被创造的，不是一个无稽之谈，它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我们怎么知道有创造主的存在呢？我们知道造物者跟被造物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不能从人自己的经历的里面直接的去观察造物者，所以造物者就存在于科学领域的外面，它不在我们直接观察的领域的里面。所以像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其实他也是个哲学家，他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什么事情是真的，他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所有的真理必须是从科学直接观察里面所得到的证据，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它是真的。所以在弗洛伊德这个人在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这段时间，他所提出来的就是说既然人不能看见，所以他不能存在，慢慢有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概念出现。这个概念是在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最影响我们社会的一些理论。我们怎么知道造物主存在呢？我们好像需要先造一个神出来，然后来讨论讨论。那么我们既然是造一个神出来，这个神怎么可能是造我们的神呢？所以人的结论就是说，人其实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位神，神是人造的。这个概念最先出于费尔巴哈，他是所谓近代无神论之父，他是生在1804年死在1872年19世纪的人，19世纪末叶的一个人。这个人他说神就是人自我形象的一种投射，人把他自己理想化了之后称之为神。他说人，他说物质界宇宙中间只有物质，所谓的物质主义。其实费尔巴哈很有意思的，他虽然是物质主义，他是海格尔的学生，这个海格尔是唯心主义的人，那么他是反过来的。这个人他对于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弗洛伊德有很大的影响，他不但影响弗洛伊德，他影响马克思，他影响尼采，后来这一批所谓的这种人文主义存在主义人的起来都跟这个费尔巴哈有关系。所以他的思想是蛮重要的一个思想，他主要的讲法神是人造的，神是人造的，都是物质。他用德文说，说人 is 人是什么，这是德文的 is was er ist ist ist， 这是吃，吃跟是同音，所以他这里玩游戏，他说人吃什么他就是什么，中文早就知道吃脑补脑。他这是物质主义，就人除了物质之外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所以这句话他虽然玩了文字游戏在里面，是他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人只是纯粹属于物质的。弗洛伊德呢，他说神呢这个概念是人造出来的，是一种心理病。弗洛伊德说上帝 使人对于一位理想化的父亲的一种渴慕，一种幻觉，一个孩子没有长大的一种幻觉，为了要满足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欲望而造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从整个心理的角度来看，神从哪里来，神是什么。弗洛伊德，我刚刚提到他的影响，他是影响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个犹太人之一，另外两个，一个是爱因斯坦，还有一个是马克思。他在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对我们怎么想，对于人是什么，对于神是什么，他有很多的理论，影响我们一个世代人的想法。这些想法是对的吗？人会造神不代表没有神，人会造神可能是代表有神。假神的存在通常是指向一个真的的存在，我这是假钞票，意思就是说还有个东西叫做真钞票。假的存在不见得代表真的不存在。人会造假神，人会造假神完全也不代表没有真的神，但是人自己来决定。所以人成了万物的一种尺度，衡量一切的价值。人知道自己存在，并且决定一切其他的存在跟他们有什么样的目的。人说没有神，说我知道没有神，但是也知道没有，无是不能实证的。这是又回到弗洛伊德说，从直接观察的里面，直接的观察里不能观察到无的。所以一些知识，一些比较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不采取无神论，他们是采取不可知论。我不知道有没有神，你也不能知道有没有神，没有人能知道有没有神，所以基本上面还是一种无神。采取这种态度的包括伏尔泰、罗素、达尔文，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他们的思想。这些人他也认为，有些人也甚至认为存在是一个幻觉。那么其实佛教也会这样讲，所谓无我，诸法无我，我是实存啊，各样的现象没有个真正的实存在那里的。到底人是，到底世界是什么样子，人是什么样子，人开始自己来决定。这是人本主义它基本的精神。人为什么存在呢？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存在主义他们所做的事情。存在主义什么时候开始呢？就在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这段时间，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些人他们所活跃的时候。存在主义如果用一句话来讲，你说存在主义是什么，就是沙特这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存在先于本质，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 就是说你在那里了，你先在那里了，你再决定说你是为什么在这里，不是说已经先被决定你为什么要在那里，从创造的角度，所以你在这里。这是古典的看法，一样东西的存在是出于一个目的的。这些人说不是，我们已经存在了，因为他们不信有神的时候，存在变成一个事实，不能否定的一个事实。但是为什么存在呢？他说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为什么要存在。所以存在主义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人本主义就是说人我们自己来决定，人只有存在没有灵魂没有道德，这些都是人自己造出来的东西。人的存在的意义不能从理性的思考而得，不是一个客观的，不是一个我们大家可以来讨论的东西，不是从理性的思考得来的。生命的答案是主观的，是相对的。所以这些因为神不是我们能够直接观察的对象，所以这个带来所谓的无神的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其实有好几支啊，这其中的一支是特别是讲的是无神的，我们今天早上所讨论的都是无神人本主义。这些是深刻的影响了现在的社会里的艺术，它的文学，它的道德，到现在仍然盛行。人的存在是由一些并不是为了要产生人为其目的的过程所产生的。人他不是处于一种为了要产生人的那种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人是一个随机 的一个意外的一个产物。人跟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尤其是人或者生物，一种进化，随意进化的过程的话，人就采取这种看法。这是罗素，也是另外一个不可知论或者无神论，他在他的一本小书的里面，1903年就是在那个存在主义这种最发达的时候所写的东西， A free man's worship， 一个自由的人，自由的意思就是没有神，没有神的约束。 Man is a product of causes which had no prevision of the end that they were achieving。 人不是一个为了要产生人而有的那个过程所产生的，人是一个意外。沙特他在这个存在主义中间怎么样来看生命呢？他一本书在1938年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呕心》 Nausea， 这本书他要得在1944年要得诺贝尔奖金的，他是有相当影响的一个人。在这本书里面他说是的，真的，我其实完全没有存在的权利，我在居域中出现，我的存在就如一块石头，一株小草，一个细菌，我们又吃又喝，为了要维持这个宝贵的生存，其实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为什么在这里？没有理由的，我在这里要是自己存在。他说我其实跟一个草，跟一个石头，跟一个细菌哪里有什么不一样，我完全没有存在的权利，我也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这本书是影响很大的一本书，呕心。这本书他很多人在读，在美国的 文学界也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出现一个人，他是1871年生1900年死，他跟尼采是同一年死的。他在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的书，叫《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s of Courage。 这本书也是美国可以说很著名很重要的一本书。他写了一首小诗，他说一个人他对宇宙说， A man said to the universe， 说先生我存在了。 Sir I exist。 宇宙怎么回答呢？ However replied the universe， The fact has not created in me a sense of obligation。 宇宙说你存在了，你存在又关我何事。一个人他在宇宙中间出现，宇宙 doesn't care 你存在 关谁的事。所以造成一个人跟整个世界跟整个的实存的一种疏离。这种的概念只在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到现在仍然是能够在我们中间影响我们的思想。你看中国人也是如此，朱自清他生在1898年，也在那段时间里面，他写的一个短文，通通才612个字，很多人都会背这个短文。他中间有一段话，他说我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的走这一遭呢？我什么东西没带来，什么也不带回去，干嘛跑到这里来？他说他整8000多个日子，他写这个时候才24岁，他说我的8000多个日子就这么过去了，一点痕迹也不留下来，我不知道我来干什么。当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人来看自己的存在，来看自己的目的，你不想就算了，你想他的话发现是非常困惑的事情。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每天每天就做那个事情，我在那里又吃又喝，就要维持我这宝贵的生存，但是我没有任何的理由存在在这里，没有任何的理由在这里。所以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实存主义的大师叫做卡缪，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使得他后来也要得诺贝尔奖金的人。他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西西弗斯的神话》 The Myth of Sisyphus，是希腊的一个神话，讲的一个神被另外被一个更大的神所拘禁。那个这个可怜的这个人呢，就需要把一个石头，他的惩罚，从山下搬到山上去。如果你看这幅画的话，其实我不知道上面的灯是不是需要吗？因为你如果仔细看啊，不但他整个全身的力量在那里，他这里其实有条蛇在这里，你们现在是看不见的，在咬他的脚跟。那么这是其实是有很多圣经的一些背景在这幅画的里面。这个人他使尽力量把一个大石头 搬到山上，石头从山上滚下来，他又下来又把这个石头搬到山上，这个石头又滚下来，他又把石头搬到山上，永远如此，因为他死不掉。所以问题是说，这个人的存在他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人的存在是像我们的存在，每天起来上班，努力努力努力，使劲力气，回家吃饭，第二天起来上班，努力努力努力。他是在讲这个，卡姆是在讲这回事情，他只是借这个神话来讲就是了。我们有没有机会想说，我为什么这么做？我这一生的到底我的这个目的是不是就让我活一下子？那为什么要活在这里呢？所以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西西弗斯的神话，这个人他要得到一个结论的。他说，这个人搬这个石头，努力搬这样是 existence， 就是他的目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不过他找到一个目的了。他说，你不要问什么目的，他天天就搬这个石头，就是他的目的。这是你的目的吗？我们人甘愿在这个目的的里面吗？所以实存在这样事情，目的这样事情，实在是跟我们大有关系的事。1957年诺贝尔奖金要给这个人，他这些都是一些年轻人，他生的时候是1913年，他40几岁拿文学奖。所以他一句话叫做，生命是荒谬的。从人文主义角度来看，生命就像这个卡姆自己所讲的，生命是荒谬的，不知道为什么活在这里，可人又要活在这里，要他去死又不死，那为什么人不死呢？他说，这是真正的哲学上的问题。那么在这本 The Myth of Sisyphus 里面，他前面几章里面就提到这个概念，他说哲学里面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人为什么自杀，人该不该自杀的这个问题。他不在这里开玩笑， There is only one really seriousphilosophical question, and that is suicide. 人为什么不自杀？人存在没有什么意义，你为什么存在在这里？你要等到老了之后苦得不得了再去死吗？还不如现在就自杀了吧。所以这类的问题，这类的思想，其实在很多年轻人中间也有。一旦人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承受生活中的这些磨难。人没有意义，为什么存在呢？所以有个哲学家 Sophocles， 他说最幸运的人就是没有出生的人，你生出来你就倒霉了。当然这句话是半开玩笑的话，讲到生命这种无常，这种没有意义。所以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死了，倒是一个福气了，对不对？对于在画绘画家的一些影响一样深刻。这是一幅画，高干啊，这个人高干高根，这个人呢他生前没有名，他死后变得非常有名。这是他最有名的一幅画，在 Boston 的美术博物馆里面，他差不多有4尺宽4尺高12尺宽，非常大的一幅画。这个人是一个法国人，他住在巴黎，他在巴黎寻找生命的意义找不到，他不知道为什么活在这里，所以他去找一个比较原始的文明，跑到塔希底，大溪地。跑到塔希底呢，他说在这些比较这种原始的人中间呢住一段时间，看看这些人到底是为什么活在那里的。所以他跑去住在他们中间，他就画了这幅画。他住了几年之后画了这幅画，这幅画他自己解释，这是他最重要的画。这幅画他说要从这边看到这一边，这一边开始是人的身，一个孩子在这里，也许他妈妈在这里，人做一些平常的事情，这些两个女人在后面。这又是回到这个画，没有办法让你们看得很清楚。 Boston 美术馆有这幅画，去看，很大。那么这里一个男人在这个果子，红的果子可能是禁果吧，一个孩子在这里吃就吃这个红色的果子，也是个果子吧。后面有个偶像，代表宗教，代表人，也不管这个偶像。到左边来一个垂死的女人，颜色都不对了，头发也白了，看一个一种可以说莫名其妙的一个鸟在那里。 就是讲到这种生命中间的这种，到这个时候他在那里沉思的事情，他所看的东西 no understanding， 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他画了这幅画之后呢，他自己在上面写 Do Renunu， 他自己给了一个名字，就说人从哪里来啊？他写了三行啊，他说人是什么，人往哪里去，这是他给他起的这幅画的名字。这一边把他的自己名字签在上面，他这幅画要成为他自己的绝笔。为什么呢？他画了这幅画之后就去自杀，这是这幅画的一部分。结果没死，那没死呢又活了六年才死掉。 Do Renu Nu， 人从哪里来，跟人为什么活在这里是分不开的，你从哪里来的。沙特在他的呕心里说，他说我孤独的只想要自杀，我没有自杀是因为没有任何人会被我去世而伤感，我死了比活着更孤独。他写了本书叫做 Being and Nothingness， 存在与虚无，跟 Heidegger 的 Being and Time 来相比的。那一段时间的人想找生命的意义，离开神去找，找到什么，找到极大的一种没有办法谈，没有办法啊 proceed 的一种绝境的里面。所以他沙特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其实是个小剧本，叫做 No Exit， 没有出口，或者说没有出路，讲三个人死了到地狱里去了，虽然不信神，不过有点相信地狱。到地狱去了，那个地狱是一个房间，没有窗户也没有门，这三个人就在这个房间的里面，出不去也看不到外面。这三个人呢处不来，他们之间关系很坏， 讲话完全不投机，完全处不来，可是需要永远关在这个房间里面，又不能去自杀，因为已经死了嘛，所以是 no exit， 不然你说我活了死了，那不能死。所以这个沙特就讲说，他的地狱是个东西，他的地狱的定义是什么，地狱就是他人， hell is other people。他又在讲自己孤单，又在讲地狱是其他的人。所以一个人他离开神之后，与什么东西都疏离了，与什么关系都不对了。这些从这些学者里面，他们的呼声，人本主义这种唯我的呼声听得非常的清楚。为什么我们还在信这些东西呢？也许我们没有机会好好去想想，知道他们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无神论者对于生命的抗议，有个人叫做，这个人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生活非常腐败完全不检点的一个人，他的 complaint， 他说我没有要求被生出来，所以我不欠上帝任何的东西，我怎么活就怎么样活，你的道德有什么管我，我又没有生出来，你怎么管我，所以我不欠你任何东西， I don't owe you anything。天生万物一样人，张先生中讲，这些人根本完全就是说，你如果你父母亲听见孩子讲这种话，不知道怎么想。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这种放肆，我又没有要被生出来，我不欠神任何东西。尼采之前讲过，他说一个人若知道他为什么活，他就能够承受生命中任何的磨难。尼采后头他重要的理论是神死了，当他神死论出来之后，在他死后是发表的一本书叫做《权力与意志》，这是用德文写的 Macht， 权力。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说，神死了，他是世界上面，他是欧洲啊最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虚无主义 Nihilism 就是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他还发现说，当神死了，没有东西是有意义的，他也知道，但是他没有办法相信神可以存在。他在这个44岁的时候，1889年，他精神崩溃，然后就住到疯人院里去了。他住在疯人院里面一直到死，1900年过世。人如果知道他为什么在可以活，他就可以承担一切。然而在他这种思维中间的迷失的里面，他发现说，希望是一切邪恶中最坏的东西。 Hope is the the worst of all evils, 希望最坏，他也没有希望了。他认为希望增长人的苦行而已。一个人叫做 Chesterton， 这是一个英国的一个文人，是一个基督徒。他说疯子不是一个没有理性的人啊，他疯子他完全不讲理，不是，那疯子不是一个没有理性的人，疯子是只剩下会讲理的人，什么都不会讲了，什么都不知道了。这句话讲的有他的独特的一种见解在里面。这个尼采是非常有理性，25岁成为哲学这个在这个这个巴塞大学的哲学系的这个讲座教授，叫 chair professor， 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这样的一个教授，非常聪明的人。他是个语文学家、哲学家，各种家他都有。然而他没有办法从他自己的存在里面找到他生命的价值。20世纪是人文主义认为是人有史以来最光明的世纪，因为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说人是 control 一切，不需要神了，人已经挣脱这个锁链。结果20世纪是历史上面最血腥的一个世纪。我们到底怎么回事？有人问这个问题。这个讲理、科学发达、人文昌明、进步的社会，居然在这最有前途的世纪的里面，20世纪产生了2次世界大战，一次死了3800万人，一次死了8500万人，这么多人被杀，犹太人的大屠杀，世界大规模的饥荒，现在高达6000万人的难民潮，而且活在原子毁灭的阴影的下面。人怎么可能这种理性的这种人，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人答案是什么？另外一个画家，他是挪威的画家，叫做 Munch，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样，蒙克。这个人他这幅画取名尖叫，是一个挪威啊，他是在奥斯陆的边上的一个港口，那个他峡湾上面画的。这个桥是一个木桥，非常有名漂亮的一个桥，也是很多人去自杀的一个桥。他很多漂亮桥都干这种事情。那么后面这是他的峡湾，后面那船，后面有两个人，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这里有个人捧着脸大叫，就是他的图画。哎呀，这个不画，我的孙子都会画，有什么大高明的地方没有？天的颜色也不对，海湾也不对，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什么好画？这幅画是 Sotheby 他公开拍卖的画最贵的一幅画，2012年卖出去，差不多是2亿美元。啊，这个画好在哪里？好在哪里？挪威国家画廊的馆长，他的评价说，尖叫是一幅划时代的图画，绘画出人从他所熟悉满有自信的19世纪进入了一个没有上帝、没有传统、没有规律的时代，处在一个渺茫不确定危机的存在的里面，存在的危机的里面，面对他不能了解的世界，只能感到恐惧与惊慌。你想那个孩子，当他讲不出来话的时候，他会叫啊，孩子叫，他不讲，为什么不讲？讲不出来。所以我们家的这个家里教孙子的办法，很简单的一个办法，你们听很有用的啊。当孩子在尖叫的时候，他是要些东西，对吧？你就跟他说 use words， 你讲，他讲给你听，你帮他做。他叫，不做他要的东西，虽然你知道他要什么，你要他讲。第一，他一讲他就讲理了，他就安静下来，因为孩子不大会讲话，对不对？ use words， 当人没有办法讲的时候，当他处在这种没有办法说不出来的恐惧、惊慌、不知道怎么回事情的里面，剩下来的就是这个尖叫。为什么这幅尖叫的这幅画变得这么样子的勇气，或者说跟这个现代这个人的心声相合？所以这个人是一个，他买这幅画是为了要赚钱的，他知道以后卖出去会赚更多的钱在里面，因为他的确描述了一个时代人的心声。基督徒看世界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基督徒一开始就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不讲神从哪里来，讲世界从哪里来，而且是有目的的创造。我们连世界都搞不清楚，我们想搞清楚神是什么， 这是不合理的事情。我学物理搞了这么久，三十几年，1965年写我的第一篇 paper， 1998年最后一篇 paper， 还是不知道物理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说造物理的神我很知道，这是痴人说话嘛，对不对？神起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哪里来的？神创造天地。从这句话开始，整个的希望、整个的目的、整个的意义、整个的历史都有它的价值。宇宙目的与它的来源，既然是被造的，就有它的目的；人既然是被造的，所以有它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是有目的的。耶和华所造的，圣经里面这样讲，各时其用，都是有它的用处。这个它是神的意思啊，英文的翻译是就说神有用处，在他的手里面有用处，不是你决定你的用处是什么，照你的决定你的用处是什么。所以你要认识这位神，是你知道你活在这里的开始，你知道为什么活在这里的开始，你的智慧从这里开始。信心是我们拿来认识神的东西，但是它跟理智并不冲突。信心跟理性是都是为了寻找真理而有的。康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学家，理性，你可以说他是一个 rationalist， 一个理性大师。他是可以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系统影响整个西方哲学。他是被誉为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说在他的一本书叫做《实践理性的批判》的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里面，他说在他的墓就刻在他的坟墓上面，他说有两件事我是越思考越觉得惊奇，心中也充满了敬畏之心。哦，一种敬畏之心，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自然界，我心里的道德律，两样东西使他敬畏。他看见神所造的自然，他知道自己心中的道德律，他知道这两样事情不完全是物质的事情，使他心起敬畏。有个人叫做 Oppenheimer，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物理学家，他是 Manhattan Project 造原子弹那个 project 的主持人。这个人他在1962年，他在一本书里面他讲有下面，这是上面几句话。他说基督教是促使近代科学发展的。为什么科学在西方的科学这样的发展，他说是可以归功在基督教上面。这个人本身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只是看基督教是什么，科学是什么，他所讲的话，所以并不是一个冲突。要么你就信，要么你就讲理性。不是，一个人想知道真理，这两样都需要。从实证的角度我们来看无神论的话，无神论是不是真的呢？到底我们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它是不是真的呢？它的问题是没有，没有神，无神，没有，既然是个没有，所以就不能实证嘛，对不对？实证没有是不通的一句话，所以只能推证，就是说神的存在跟另外一些我们知道是真理的事情冲突了，所以神不能存在。可是这是一个理论，这类的理论人真正能找到它吗？神如果存在，人间为什么有苦难？神既然爱人，人为什么受苦？所以神不存在，只是把神的爱看得太简单，也不懂得什么叫做苦难，也不知道人真正的苦难是什么。人真正的苦难不见得在现在在这里，而是在将来，在永恒。所以人对这些没有了解的时候，认为神的存在与一些已经知道的事实相冲突，这种的推理是很有争论很有问题的事情。它不能实证，不像一样真正像物理的东西是实证，它不能实证，它只能推理。推理要看你怎么推，一切的真理就算它推理，它是一个真理，真理也是要相信的。所有的真理都是要相信的，因为真理是永远对的一样事情，你不能永远证明这样东西，所以证明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让一样事情变得对，它只能证明一样事情是错了。所以科学是证伪不证实，实在的真实的事情一定需要在信心里面 来获得。信心超过人的限制，超过人的有限，而达到真理是什么。所以如果无神论是对的话，它也是一种信心。信什么东西？信没有神，所以是一种宗教。既然在谈神的事情，所以是一种不同的宗教。那么从实用的角度，我们说这个宗教到底有什么用处？我们说宗教劝人为善有点用处，那么这个宗教到底有什么用处？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无神论难免会产生虚无主义。这个已经，这个尼采已经讲了这个事情，既然没有什么万物，没有什么意义，我活在那干嘛？这个东西叫做 nihilism， 一切都没有意义，难免产生虚无主义，无目的无意义。第二，无神论容易导致道德上的危机。托斯托耶夫斯基他写了本书叫做 Brothers Karamazov， 他在这本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对话，说如果没有神的话，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没有任何的限制在里面。所以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里面，他卖给你的东西你要小心，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他以人自己的利益为前提，他可以唯利是图，他也可以丧心病狂，因为他没这回事，这是一个 自利的样东西，你骂他对他没有什么意义的。有点 sensitive， 不多讲了。无神论容易促使集权的产生，意思就是说当人是最高的时候无神论，所以人可以变成一个集权的人，他用他的真理来统治，他一个任何一个集权的这个社会几乎不能有神。为什么？一神出来很麻烦，这个神讲的跟他不一样，他怎么办？神在他上面，那他怎么办？所以一定没有神，我讲的就是对的。我说别的真理，别的真理相对真理，我这个真理你要听。所以是一种弄权的手法。无神论除了说无神之外，他有什么样别的用处没有呢？就不大知道了。无神论的影响让生命没有意义，生活没有缺乏目的，道德失去根基，社会趋于混乱之外，伏尔泰说如果没有神，也人也应该造一个神出来，不然社会问题就太大了。所以无神论到底有什么用处？人类文化的根基，讲到科学跟艺术，其实是跟一个人觉得说哎呀有这个东西存在啊，我就没有想到啊，是 the sense of wonderment，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and deepest experience a man can have is the sense of mysterious， 爱因斯坦所讲的话，哎呀这个东西真神奇啊，这是人之所以能够进步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人不是最好最高的地方，有个另外一个存在在人的上面，这是爱因斯坦这种科学家他所看到的事情。神他与我们完全不一样，耶和华谁能向你自颂自人自容，可颂可畏，施行其事。我们到底拿什么东西跟这位真神比？真神跟假神差别在哪里？真神是他来供应我们的，假神是要我们供应他的。所以创造天地和宇宙万物的神真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之殿。你知道神在这个神在这个庙里没有这种神，真神的他创造天地要住在你的，你要给他盖的东西里面，好像需要人手服侍，你让他服侍他，哎呀给你吃啊，这是鸡啊，这是鸭啊，这是纸钱啊，烧给你啊，你有钱啊，好像缺少自己什么，反倒自己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是真神。很容易就分出来，很容易就分出来。所以宗教有两种宗教，一种是以人的思维为出发点去找神，人说神是什么样子，神应该什么样子，我去找他，这是一种宗教。另外一种宗教，神以他的启示为出发点告诉我们说他是谁，既然是一位创造者，我们怎么去找他，你到哪里去找他，他在什么地方，他在什么时候你去找他，这位无穷无所不在的这位神。所以神如果我们说要能认识他，必须是出于他的启示，他不启示我们想出来都是假神，人造的东西，就像弗洛伊德就像费尔巴哈所讲的一样，启示也是必然的， 为什么神一定要启示我们？因为他造了我们，他希望我们知道他为什么造我们，所以他要启示我们。所以启示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什么地方可以启示我们？圣经、自然、圣灵、基督，都是神启示人的路。这些如果你们去福音班，他们会一样一样仔细的分给你分享，这是什么东西。我今天是告诉你说，神启示人不只是一个概念，哎呀神启示我了，不是这样的东西。神是具体的启示人，神启示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他是因为他启示在我们的里面。神创造我们是为了一个目的，我就讲个小故事来结束。这是什么东西？这回纹针，这回纹针有什么用？我告诉你什么用。我在起先去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一个研究公司里面上班，公司的规定，所有员工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把抽屉锁起来。我说我第一天上班，他要我锁这个抽屉，避免机密泄露。我心里想说，看得懂我的机密也没什么好泄露的，他大致拿去也没用，那物理的公司有什么用？不过既然要锁就锁，可是他不给我钥匙，所以显然是一个 test， 看看你有办法没有办法。因为物理学家很会开锁的，像也很有名的，像 Feynman 就是会开锁。所以呢，我们虽然不是大物理学家呢，这个也可以学学，拿一个回纹针到实验室里，拿一些老虎钳，有些这个长有些短，锁的原则很简单的，弄锁很容易开的，所以你只要勾对东西一扳就开了。所以就是看这个东西有多长，就勾不让开了，哈一放回家，第二天早上又来上班，来一个人说啊江，我第一天上班嘛，你好不好啊，看见我桌子上有一个废物，这个是变形的回纹针，就随手拿起来丢到自责楼里，我赶紧捡出来说我有用。为什么我有用？因为我造的，因为是我造的，在创造里面一定含着功用在里面。你哪里来的？你的来源是什么？除非你假设有一位神，罗素讲生命的目的是没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你不能讨论这个问题的。这句话讲得很深刻。沙特他说，我不觉得我是一个机遇的产物，宇宙中间的一个灰尘，而是一个刻意被预备好的人。哈，他怎么讲这种话？他在1980年，他的一个秘书，私人秘书 Pierre Victor 劝他信神，他在那里被他劝之后呢，就信神了。信什么？他信这个一个这个所谓的弥赛亚，就是说 Messianic Jew， 他信这个有弥赛亚，有耶稣的这个基督的神。这个是在这个新观察家 Novel Observateur 这里面，这个杂志所登。这个杂志是法国第二大的杂志，每一个月的销售，每两个星期的销售量是40几万本，所以不是马马虎虎的东西。别的地方也登了他，讲他什么，他就登他讲的这句话，访问他，他说，我不觉得我是一个机遇的产物，宇宙中间一个灰尘，而是一个刻意被预备好的人。这是一个人，他一生在讲无神无神无神，到他面临他自己的结局的时候，他说不是，他说这不 make sense。 这是所以从无神论变成有神中间很重要的一个例子。还有别的例子，没有时间。凡成为我名下的，就是为我自己荣耀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神造我们是有个极高的一个目的在里面，要为他的荣耀。这是不是哪样事情，这样东西使得神能够得荣耀。人怎么能够有比这个更高的一个境界？人只是在罪的里面亏缺了神的荣耀，不认识这个神，所以神要办法拯救我们。说神爱我们，他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不至于灭亡而得永生。因为圣经里有说，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要在你们身上显出，要荣耀神。这是神的救赎的目的，神创造的目的。有个人叫做 Kierkegaard， 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有个小偷啊，跑到个珠宝店里面，他不偷任何的东西，他就是把珠宝店里面的价钱表换了一下，这个贵的东西放个便宜的价钱，便宜的放个贵的价钱，他不偷你东西。第二天的客人来了，哦，你看这个多好啊，就看那个贵的东西是吧。 那么就对那个价钱高的东西呢就很有兴趣，对于价钱对上这个指数那个没有什么用处。 Kierkegaard 讲这故事讲什么，就是说真正对人性的威胁是在哪里，就是把你价值观 混乱了，把有价值的看成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的看成有价值的，哎呀东西啊家产啊是我的价值啊是我的价值、啊、生命不大重要。然而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的生命不在家道丰富，所以你真正要认识神认识价值，你必须要认识这位神。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信是信什么？信谁，不是信教。我们所要传的不是一个教你去遵守，而是因为谁你需要认识。就像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能保全我所托付的。是生命极大的一个尊重，极大的一个尊贵。你要认识造你的神，这是基督之路。你要怎么去认识他之后，你才能问他说你为什么活在这里，你怎么样去知道你活在这里的目的，祷告是他的途径。你怎么样知道神所讲的东西是什么呢？你怎么样去照他的话去做呢？圣经是他的蓝图。所以其实在我们所讲的信仰的里面，不是一个虚玄的东西，而是一个实体的东西。这样东西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问题是你要不要去做。道理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人已经存在，每个人都需要知道他为什么存在。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存在，你怎么活在这里呢？你说就这么活就算了吧，你还是得死的，死了去哪里呢？你活的这一生有价值没有价值吗？你有没有去探访过这些在病院在病床上面垂危的人？你说哎呀老婆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一生啊有个遗憾啊，就上班上的不够啊。为什么这个变成你现在可以上班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了呢？人需要往前看一点，你这生才不至于白活。我们在这里，神的恩典在这里，他已经把基督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永生，能够认识他，能够去问他，有路可行，让我们的生命有价值。超过八分钟，非常抱歉。我们一同祷告，祝我们感恩，知道福音本是你的大能，人能讲什么，加添你自己的话语呢？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蒙你的纪念，让我们的祷告蒙你的垂听，让一切寻找的都能寻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